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三讲。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一大段的圣经里的列国的最后的尾声。罗马书第12章3到13节和哥林多前书12章4到31节并不是专注种族或者国家之间的分歧，乃是提到其他的一些的分歧，有的时候呢也会导致紧张状态的这些的经文呢，特别呢是为这些的不同而高兴，这些就是恩赐的不同。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恩赐，为要造就整个基督的身体。脚不能够抱怨说，因为我不是手，我就不属于这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15节，眼睛也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的。第21节，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需要所有其他每一个肢体。所以上帝并没有在我们中间消除了我们的不同。我们可以说，上帝甚至乎夸大了我们的不同，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上帝要求我们就是因为这些的不同，要彼此相爱，而且要更深的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提到的属灵恩赐的教导，就导致他在第13章对爱的歌颂。所以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强调，基督徒有责任去尊重其他人的尊严和价值等等呢，是正确的。我们再来读大要理问答第131问。平辈之间的责任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价值，在别人面前把尊荣归给对方，为对方的恩赐和进步高兴欢喜，好像是自己的恩赐和进步。大要理问答131问。有的时候当别人与我们非常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很难承认对方的尊严和价值，但是我们必须努力这样做。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而这样尊敬个人。上帝呼召我们要尊敬个人不能够因为种族和文化的分歧而有所例外。上帝呼召我们，不论是在第五条诫命或者是在第十条诫命，不要贪婪别人的恩赐和成就，要因为别人的恩赐和成就而欢喜快乐。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教会里之间的纷争，根据种族和国籍之间的分歧是可以克服的。第二大段，奴隶制度 slavery。 在美国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曾经发生过曾经有过不同的移民潮，来自德国、爱尔兰、意大利、东欧和远东。这些呢，新的移民都被旧的移民低看不尊重。而最早的移民红印第安人可以说是受到最糟糕的待遇的。但是最大的种族的问题，就是从他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最大的种族的问题乃是黑人，就是奴隶的后裔，和白人的祖先，要就是养奴的，或者呢大体上是容忍奴隶制度的存在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问题，整个奴隶制度的历史到今天在白人跟黑人之间仍然造成仇视。而奴隶制度废除之后的历史，只不过让这个紧张的状态夸大而已。 南北战争之后，国家应许要有所赔偿，不论是黑奴可以回去非洲得到土地，这些的应许都没有兑现，而以前是做奴隶的也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财产，甚至乎在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因为他们连婚姻家庭都破裂的，现在他们就自生自灭了。几十年来美国的社会有律法和法庭所怂恿所支持，把黑白的种族隔离，把黑人降低到一个分开的不平等的一个状态，黑人的学校、黑人所居住的房屋和其他的设备都是低过白人所得到的，而白人的社会甚至乎用暴力来支持这种的种族隔离，甚至乎到施行 lynching 这个的地步的。1954年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从官方的来说是终止了，后来在民权的 civil rights 一些的立法上都保护了所有的人的投票权，也要求在公共设备上有平等的对待，所以种族隔离的终止 desegregation 甚至乎是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在市场上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准则，商界都伸出手来帮助黑人，他们看黑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使用商界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是种族的歧视，特别是非正式的不信任和低看黑人，在很多的圈子仍然是存留的。今天在教育上和经济的成就上，黑白之间隔阂还是很大的。私生子的百分率，没有父亲的家庭，罪案在黑人中间仍然是太高了。那政治上的左派，就是自由派呢，一般是来这样解释的，他们说这些的事实就是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所留下来的遗产。保守派、右派呢，就会说这是因为黑人他们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用他们的历史作为一个借口。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两种的解释都有一些的真理的成分。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是对一个民族的很邪恶的一个的罪行 horrible crimes， 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适当的赔偿或者是和睦和好。我们也应当了解黑人的愤怒，对这些事情上的愤怒，注脚二。不过我们需要在讨论的时候要很重要的要注意，了解这些并不等于容忍这些。了解是承认我们人类都是合一团结的，我们承认假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会有这种的感觉。这种的理解，假如我们需要懂得怎么与人相处呢，很多时候这种理解是必须要有的。回到正文，白人的基督徒呢，有必须要更加的同情甚至乎同理。注脚三，我的读者假如看我这样的劝告会贬低，认为我是一个无病呻吟的浪漫主义者呢，我请他们回到本书的第21章最后一段来看我是怎么讨论人的情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算这些的罪也不能够作为借口来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就算别人在我们身上犯罪也不是借口我们可以违背上帝的律法的。 假如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对奴隶制度的教训什么的话，可能我们能够对理解这些的黑白之间的问题做一个开始。圣经中讲到奴隶这个词汇，希伯来文是 hebet， 希腊文是 doulos， 英文圣经是 slave。 这些字往往呢在英文圣经翻成 servant 仆人，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广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很清楚究竟是指奴役还是一种的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记得，在约里面，盟约里的这个从属或者臣属也是被称为仆人的。约就是耶和华和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以色列民广义来说，一般来说都是上帝的仆人。利未记第25章第55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而在上帝的子民中间，有一些领袖们是特别是上帝的仆人的，比方说上帝说摩西是我的仆人，参考民数记12章7到8节，约书亚记1章第2节，民数记第12章7到8。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保罗同样的指他自己为一个仆人，基督的仆人，罗马书第1章第1节。身为仆人，保罗也是教会的仆人，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下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这里就表达了这个仆人领袖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是让我们对这个仆人这个字有更强烈的、更认真的认识，给我们看到仆人就是指出谦卑，愿意讨别人的喜悦，就好像在创世纪第18章一样。创世纪第18章第3节和第5节，第3节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第5节，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虽然如此，圣经很清楚地指出有一些的服侍呢是恰当的。虽然如此，圣经也指出一些的是奴隶的服役，翻成为奴隶而不是翻成仆人呢就恰当了。这里呢，弗兰姆引用了英文词典 The 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Dictionary 对奴隶的定义。在旧约圣经里特别有两种不同的奴隶制度，一种是外邦人做奴隶，另外一种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奴隶。然后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希腊和罗马社会中的奴隶制度，最后是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